是修安兔啊，还是丢不丢？
那是丢不嘞？
啊，
那是第一个。他如果是想在这边看，在那边看的话，丢啊，对，这边也看，那边也看，丢 display， 这是对了。塞子不对，
所以刚才是怎么弄的？
是
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只是在回顾来研读创世纪。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人却因为犯罪，我们与神隔绝了。但是神并没有忘记我们，神一直在挂念着我们，如何把我们带回到身边。他就赐给我们独生子，他用牺牲的爱把我们来挽回来。下面我们唱牺牲的爱。就是名存实亡，但是我们也不要忘掉，如果我们没有一份从天来的爱，我想我们要维持我们人间的爱就相当困难。
Thank you.
好，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都吃得很饱啊？
吃得很大声吗？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要带大家来听一首歌，啊，一首很好听的歌。黄小琥，他唱的歌叫做《伴》啊，有听过这首歌的请举手，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有，好好，请放下。黄小琥，好，台湾的一个歌星，
实力歌手，
实力歌手。我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好哈，然后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对，婚姻关系的一个梦想，一个期盼哈，那听到这首歌，让我想到我当年的那个 dream。能不能来帮我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不放、啊、刚才还放的，刚才有在放、啊、怎么现在不动、啊、就这首歌
现在放了吗？
好，我点了，但是刚才试的时候有。哦，好，有了，谢谢。好，
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
喜不喜欢这首歌？
喜欢。
是不是你心中所期盼的一个婚姻关系？啊，我很喜欢里面那句歌词，他说：“我要陪你去坎坷。”阿门。有几个人真的会想要陪一个人去坎坷？
我们都做了，不说了。
已经做了，好，感谢主。等一下，我们要听听你老公怎么说啊。如果你有去过台北的，你就知道，台北来的就知道，在忠孝东路啊，30年前、40年前，忠孝东路顶好商圈那个地方是大学生很喜欢去逛街聚集的地方，有很多的就是百货公司啦，那小吃啦，然后也摆很多的地摊啊，很多的地摊在那边卖一些小玩意儿。那年轻人很喜欢去那个地方啊，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交女朋友的就到那去逛街哈、啊。那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在那边逛的时候呢，那些摆地摊很多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夫妻档，啊，是不是夫妻我不晓得，还是男女朋友，但是是夫妻档，是男女两个一起年轻人啊。那在忠孝东路摆地摊是警察要来抓的，是不合法的，但是年轻人为了打个工赚个外快，就在那边摆地摊卖一些小首饰啊什么东西。那你就会发现啊，我就注意看，我就发现，你看那个先生的那个男的哈、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卖东西弄东西，然后那个太太在那边帮忙哈、啊。可是如果那边一看巷子头警察来了哈，大家全部一起的时候，那个女的也帮着那个男的一起拉那些帆布袋，拉了就一起跑了，知道？我看着就很感动。我在想，有一天如果我要去摆地摊的话，我希望我的老婆是这样的姿势。
手脚灵活。
他们，我不知道弟兄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啊？但是我昨天一直讲这个，这样才够意思，是不是？愿意跟我去跑警察？我那时候以前我写过一个小文章，就是啊，我要找一个人是跟我一起跑警察的。啊，就是跟你一起去坎坷。如果有一天你落魄到那个地步，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你到那个时候，那个人是不是还是愿意啊陪在你旁边？好，我们从一个感性的开始，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个今天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会很快的来走这一个小时哈，我们的有太多东西要讲。那其实我们那边有很多的好东西，我们我希望把它留在那儿。我用绿色的圈起来几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可是没有，不要怎么样。好，那我接下来今天跟明天我会讲一些哪些是不要做的事情啊。那这个50岁的不合格我就不看了哈，我曾经可能在你们教会已经放过了，但是那里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意义很深刻的一个故事。那
没有看过吧？
没有放过，没看过，
没看过。
要看吗？
看吗？
来看吧，好吧，我们来看吧。啊，拖点时间就拖点时间，我这个反正这条命赔上了哈。
够意思。
我们有宵夜。
对。
从我们过来吧。
OK。听从后院来的。
这是一个得日本广告大奖，去年大奖的一个影片。
私は嫌いだ。
再看一次啊。
比较日本。
あと2駅か。この満員電車にいられる日々はあと10年か。この年でまだ平社員だし。あ、すいません、せめて課長くらいに
あ、ちょっと待って、お願い。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い伊藤。
あ、はい部長。
なんだこの報告書は。
あ、
これもダメだ。
まるで自分自身に不合格の烙印が押されたみたいだ。あれ、この感じ前にもあったような。
不合格だったんだって。
まあ
でも徹夜で頑張ってたよね。何かに必死になれる人っていいけどね。
しっかり者の女の子というのは冴えない男をほっとけない生き物らしい。こんな私がごく普通に幸せなのは妻と娘のおかげでしかない。本当にそう思う。あ、ただいま。どうしたの？
この子すごい熱なの。
大変だ。大丈夫。あ、病院、あのコンビニの向かいの病院。
あなた、そっちは歯医者よ。
も
う私に任せて。
ごめん。
今夜は安静にしてください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俺って本当ごめん。
すごい必死で歯医者に。
なんだよ、払うなよ。
私ね、いざという時必死になれる人好きよ。何かに必死になれる人っていいけどね。
私は私が嫌いだ。でもこんな私を合格としてくれる人がいる。そんな人と一緒にいられるなんてごく普通なんかじゃない。すごくすごく幸せだ。
何ニタニタしてるんだよ。
あ、すみません。
遅刻もしてるんだぞ。
すみません。
だからその顔やめろって。
すみません。
好、请开灯。大家看到了什么？这个丈夫是不是还是一样迟到了上班？但是他整个人变了，为什么？
他太太做了我们黑板上的哪些事情？陪伴分担有没有互补？因为他急急忙忙的带着女儿要去牙医诊所，他太太把他说来我来，是不是他把他分担了压力，陪伴他分担？还有呢？同心也做了他擅长的事情，弥补而且鼓励他，说你只要是认真拼命的人，他就觉得他很棒，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看到没有，都在这里，答案都你们都已经写出来了啊。所以我放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妻子们真的，你如果从心里支持你的丈夫，他会变一个人，他还是那个人，但是他的整个心态他都会变了。他到了公司去，他在外面会是成功的，懂吗？好，所以这个很有意义哈。一个影片他会得奖不是没有原因的哈，他背后有很多 touch 人的这个真理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回头来看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们人性有几个基本的需要：被肯定、被需要、被了解、被 appreciate、被欣赏、被接纳，不喜欢孤单，这是我们人性的几个基本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是不是？男生女生都有。被肯定，男的特别是。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带一个也是一个夫妻的一个营会的时候，那那天晚上我要大家夫妻坐在一起啊，然后最后祷告的时候，我请夫妻一起牵手祷告。完了之后呢，就有一个妻子来跟我分享，她说她老公没有跟她牵手，然后回家路上她就问她老公说，哎，刚才三不是说要一起牵手，你为什么没有来牵手？那个老公说，你平常这么凶，你要是把我甩掉了我怎么办？你懂吗？今天这个弟兄说，这弟兄不仅怕开夜路走这个山路，更怕被拒绝，明白吗？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这一点。 男生是很怕 被拒绝，男生的面子很薄的。你看啊，你家里如果有 teenage 的男孩，到车站到店里面要去找个什么东西，他绝对不会去问一个店员，就问那个东西在哪里，他要自己拼命死命的找了半天找不到，他还是不问。男生是不是也这样？你们家的老公是不是这样的？
是啊，
问路，尤其是开车，对不对？拼命就是找不到，你就说你拉个车窗下来，你就问一下，他就是不问，他就是要自己找，还是找不到。
或者叫老婆问。
然后你知道，男生的脸皮很薄的，所以要顾到他的颜面，明白吗？哦，连自己的老婆手都不敢牵，我绝对相信的。因为如果我去牵他，啪一下被打开了，那个伤害三个月都恢复不了。真的哈，所以那妻子还不明白，说，还骂他说：“你为什么不牵我手？牧师说要牵手，你为什么不牵我手？”懂吗？好，
被需要、被了解、被欣赏、被接纳，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对方的这些需要的时候，那你就朝这些地方去做。能成为一个伴侣哈，就像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紧密的关系。那好关系从改变自己的态度开始，是我们的态度 block 我们与我们旁边那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勉强他做我想做的事情，还是你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好，我现在要刺激大家的思考，你是勉强他来做我想做的事情，还是你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好，这是不一样的哦。你嫌他没做好，还是谢谢他做了？你们家洗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弟兄？如果那天你洗碗完洗了之后呢，是不是有人又把它再洗一遍？我们家也常发生这个事情哈，你们家不是唯一的。那这个时候的弟兄心里就会很 hurt， 以后我就不洗了，反正我洗了，我花了那个时间，我就是要分担家里的这个劳务，但是你还是嫌我做的不好，你们虽然没说，你再洗一遍，表示你嫌我没做好嘛。还是感恩他做了。你觉得繁重的事情，可能别人也是觉得如此。你不喜欢做的事情，马桶很脏，人家也觉得很脏。所以不要把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勉强丢给另外一个人去做。会替别人着想的人是愿意多做一点事情的人。阿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先替别人着想，你自己看到哦，地上有一些头发，你就会把它捡起来了，水槽里面，对不对？好，而不是耶，怎么这么脏？谁谁谁，你来做。好，想要他改变，不如自己改变。夫妻之间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而且你永远不可能达到你目标的，就是你要改变他。我常常碰到牧师啊，你看我们家那谁谁谁，他你看就是那个坏毛病，从来都不改，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改。小姐，对不起，我跟你说，他已经40岁、50岁了，不可能改的，改不了的。You have to live with it。你就改变你自己，去接纳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你想要改变他，不如接纳他，真的，不要去改变他，不要去勉强他。夏娃做的这件事情是亲密还是勉强？于是女人见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哎，这个好吃，你也吃一点。这是一个亲密的动作还是还是勉强他？这个背后其实他是知道那个是不可以吃的。
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复习最难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真正
圣经这个亚当夏娃关系之间最微妙的一个地方哈。她吃了，她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觉得她丈夫也吃了？为什么她丈夫也吃了？她丈夫明明知道神跟她说那个不可以吃，但是她妻子拿给她。如果今天是蛇拿给她，不一定吃，对不对？妻子拿给她，她吃了。弟兄们，你觉得如果你妻子今天做这个事情？要你吃这个，你知道不应该吃的，你怎么办？很难，对不对？很难，对不对？你不吃，你家里要闹革命的，是不是？
好，
这就是夫妻难的地方。女人的功课啊，要顺服神所设立的 leadership， 明白自己，帮助他的角色。所谓的 leader， 你公司的老板 CEO， 你的大老板，他问你的意见，在你们在讨论一件事情，要解决一个问题，他问你的意见是为了帮助他做决定，请让他自己做决定，他没有要你帮他做决定，对不对？你如果在公司上班，你会明白这个道理。你如果急着抢着要帮他做决定，你会出问题的，因为你不是老板，他是老板，懂吗？可是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很多妻子他说了算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关系中间的这种微妙。大家我想不用我多说，婚姻五年之后走到现在，最后剩下的就是过日子，对不对？就是过着每一家，你有孩子了之后，大小的事情、婆媳问题、亲子的教育啊、念书啊等等的不听话，全部都来了，就是这些事情。没工作的，昨天我说了，你有去 party 的女伴，你有没有去医院的伴侣？所以婚姻到最后就是过日子，所有的这些柴米油盐的病痛啊，慢慢的会比享乐要来得多，是不是？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那本难念的经。那所以婚姻到最后是一种伙伴的关系，我们在一起，我们怎么样一起的想办法过得开心。阿们。我觉得我们要把，你要把婚姻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记在心里，你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而要想清楚我们现在在一起是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们在一起有钱没钱，我们想办法都过得快乐一点啊。那生活只需要出现跟陪伴， Be there when he needs you。 怎么样维持这个良性的关系？情感要表达，对方要聆听，少抱怨，多感恩，多沟通，主动的化解误会，好，要主动的化解误会，不能靠这个一年一次的这个特会来这个讲几句情话啊，没用。每天在日落之前，圣经说在日落之前，我们要把我们心里的这些问题解决了。在晚上上床之前，好好的沟通一下，把今天所发生的一些的不愉快或者可能的误会解释清楚，对不对？那我想你会睡觉睡得好一点。多关心，多一起在一起去做事情，多肯定，少挑剔，多微笑，少脸色。其实这些都很简单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也没有去做。好，请问你们现在出去还会牵手吗？哇，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啊，这个教会。哦，很好，哦，感谢主。那些不会牵手的，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沟通，可以谈的。下次丈夫你们要出去散步了或去逛街，要牵手，为什么不牵手？对不对？为什么不牵手？我们基督徒
见证都没有，对不对？好，我这两天我所有说的这些话，打的这些的 slides， 我都是希望你们将来去做的，我都是刺激你，让你留下来一个印象，我希望你们都会去 practice， 不要坐在这边听一听好了。好，出去牵手。夫妻之间常犯的错误啊，就是勉强对方我喜欢的那个事情，我想要做的那个事情啊，要顺我的意，我们刚才讲了，不要勉强别人做你想做的事情啊。第二个，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所有这些可以沟通的，今天我不方便，今天我不舒服，今天我不想去那个地方，为什么？都可以沟通的，先后次序。那边今天也提出来了，这个次序很重要，我们明天早上会讲这个哈、啊。我明天早上就要讲这个马大的故事。耶稣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生活中，特别是我们家庭里面、家庭关系里面的重要的先后次序抓对了，你的婚姻才不会痛苦。先后次序，要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昨天发给大家的那篇文章，应该都看了吧？是这件事情重要，还是这个人他的尊严重要？我要大家千万千万的记得，永远记得，不管你是在教训孩子的时候，还是在跟你老公生气的时候，是为了什么生气？是这个人他的尊严重要，是这个人的价值重要，还是所丢掉的这个钱、这个事情、这个东西？你要为了这2万块钱去责骂你的丈夫，让他很难受，还是你觉得维持他的尊严，让你们之间维持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这我再讲明白一点、直接一点，这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比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更重要，你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到你们两个人的中间。我认识一位师母哈，我觉得她非常的有智慧，非常聪明啊。她一个年轻的师母，她小的时候是住在美国，后来回台湾去的啊。她的先生是一位牧师啊。这个师母有一次他就分享，这牧师很忙，有时候晚上还在打讲稿啊，在回 email 啊。他说晚上如果哈、已经11点多了，那丈夫牧师还坐在电脑面前，还在那边忙哈、这个师母他就去换上他最单薄的一件睡衣，然后去坐在他牧师跟电脑中间，你看着办。我觉得是很聪明很厉害，对不对啊？真的，这天底下在婚姻里面没有什么事情比配偶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阿们，请记得。好，妻子千万别犯错误哈，心里轻视，嘴巴也说风凉话，讽刺她自己的丈夫。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这个米甲的例子，对不对？大家如果记得这个故事，好，大卫的妻子米甲，大卫那个时候迎接了圣殿，迎接了那个约柜，回到了圣殿，他非常的高兴，他就开始跳舞啊，这个衣服也脱了。米甲他的妻子在阁楼上窗户里面看到他丈夫看大卫这个样子，怎么啊，这个一个王怎么这么轻浮呢？哈、有一点这个心中对他的丈夫有一些的论断，神马上就处罚他不孕。撒拉夏娃自作主张应取这个权柄，硬要 骑在她丈夫的头上来做这个决定，也受处罚。皇后瓦斯提在公开的场合不给她丈夫面子，她丈夫说：“哎，你出来。”丈夫他很骄傲，他的妻子瓦斯提非常的漂亮，那就要请让其他的那些诸侯来出来给他们看一下。这个瓦斯提不去，我不出去，给当场不给王面子，马上他就失去了他的皇后的位置，被废了啊，在以斯帖记。啊，真的，所以刚才我那边框出来了，保护他的尊严。我本来想要大家来分享，想让弟兄来分享，来说的更 detail 一点，什么是你觉得没有被尊重的？有哪些例子？很多人，我们只是会说我们要尊重丈夫，但是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东西伤害他自尊心的，我们不知道。那我们要把这些的实际例子给点出来，这样子才让大家哦，这件事情他是会伤他的面子。关系决定你的婚姻和家庭，好，是关系重要还是对错重要？是关系重要还是黑白重要？是关系重要还是那个马桶盖没有掀重要？你们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哦，很多姐妹。我们家是男生宿舍，我们三个儿子加上我，你四个男生啊，老婆婆常常在厕所里面在那喊：“你们这些男生上完厕所也不盖马桶盖，是不是？”提醒大家，为了这些事情发脾气值得吗？啊，是个很小的动作，是个很小的动作，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思考。好，好，好，你看，所以这个关系哈，关系的破坏哈，关系之所以会开始有 tension 啊，要开始吵架哈，都是这句话，他不合我的意，你做的这件事情不合我的意，我觉得你做的不好，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不合我的意，就跟亚当跟夏娃是一样的。亚当说：“你给我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他给我吃的不合我的意，看到没有？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有人很清楚的，父母儿女有血缘的关系，夫妻没有血缘的关系，在一起靠的是不是亲情，是恩情。好，所以夫妻的关系需要建立和经营。好，家庭是要建立起来的，一点一滴。好，请把你的手册拿出来，我要大家来看这五个地方啊，你怎么排先后次序？如果这个五个地方都现在都需要你，教会长老说：“哎，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要办一个什么聚会，今天请大家来这边帮忙啊。”然后呢，刚好你父母也生病，也需要你；你的配偶啊也需要你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孩子、你的兄弟、你的哥哥、你的姐姐、你的妹妹啊，家里有事，这五个搭在一块的时候，你怎么排先后次序？写下你自己答案。教会、父母、夫妻、孩子、兄弟，写下你自己的答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生活当中如果没有这些的难题就天下太平了，我跟你讲，都是这样子的，碰到这种好了吗？还需要一点时间吗？这没有什么对错的答案哈，我要你写下你的答案，然后我告诉你我的答案，好，那提供你参考。没有什么对错哈，每一个人的选择可能有所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答案，都好了吗？
好了。
好，选教会第一的请举手。啊啊！
长老，你明天会给你讲，他们就不举手。
长老也没选，我也没选。
非常好，你们教会长老是正确的，很多地方教会第一，全部都选教会啊啊啊！那也没什么错啊。父母第一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好不少啊。你配偶第一的，夫妻第一的。大部分哦，好，谢谢，放下哦，有得着哦，有得着，孩子第一的，哦 ，OK， 好 ，OK， 好，你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好，感谢主哈，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好哈，我的答案也是夫妻第一，孩子第二，父母第三。教会最后一点。
假设是父母生病的情况，而不是平时。
当然一些如果是严重的状况，那你要调整了哈。好，我只是就说一般一个平常的一个情况是，请说。你没有兄弟哦，好，没有。
朋友
啊，
朋友
嘛。教会的兄弟。
那你教会的兄弟吗？
好，婚姻里面很多的冲突哈，从我谈过了这么多，处理过这么多的这种夫妻的问题经验哈，很多夫妻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个人自己内心压抑的一些东西，我们说不出来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那个问题，是我们小的时候不好的经验，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然后在你自己的婚姻里面爆发出来，真的，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真的。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我说要我们要来面对我们自己啊？因为你自己内心底层的，你要把那个东西 identify 出来，找到你那个问题，你知道，很多人我相信你心里知道有数。你要解决，你要把那个石头拿出来，不然那个东西永远在那里，偶尔就会爆发一下。很多人小的时候是被父母体罚啦、伤害啦，或者 verbal 的 abuse 啦，或者曾经被性侵过啦等等的，被以前的男朋友抛弃的等等。真的，你到时候看，因为他自己说不出来，他如果说是被他自己的家人亲人给 abuse， 他没有办法说出来这个痛苦，可是他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他就没有这个安全感，那在他自己的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些类似的经济的时候，他就会爆发出来，把他那个阴影爆发出来。或者你是来自于你的一个家庭，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就是脾气很暴躁的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你也学会了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懂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的配偶他只是一个代罪羔羊，其实很多事情错不在他，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trigger 你内心的那个苦毒，那个炸弹爆发。我真的希望我们面对我们自己。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You know the black box inside of your heart. 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子。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回去，能够面对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事情，然后 identify 找出来，跟你的配偶来分享，把你过去的这些你的失败的经验，你所受到的这个伤害分享出来，找教会的牧师师母，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牧者，把你心中那种讲不出来的那个苦啊，告诉他们，把你的软弱分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要小组生活的目的。什么叫做团契？我们一个三五个家庭，一个很 close 很亲密的一个团契，你可以到那边去把你的一些的困难挫折分享出来。那这个小组团契，大家就所有这些 information 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你支持，我们给你的一些帮助，一些 support。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抓住这一点，回去你们在你们往后的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可以朝这些方向去安排去来做。你一定要把你心中那几个石头拿出来。好 ，Ravi Zachariah 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啊，他说 ：“We play the role of God in front of our children and family。”我觉得非常对，我们常常用权柄，用父母的权柄，特别是中国人，我爱你才打你。你说过这个话的请举手。只有师母是对着良心说话。
答对了。
我爱你才处罚你，我爱你才教训你，我爱你。你们都没想到我不讲了啊，对不起，妹妹，为什么孩子会人格分裂啊？爱是痛。爱怎么是痛？所以你看中国孩子啊，有心理问题的，他都从来不会说他父母不好。我爸爸爱我，我妈妈爱我，他打我因为他爱我，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不 make sense， 他爱我，但是我贬低我，让我很痛，打我，他找不到一个出口，他崩溃了，他得忧郁症了，多少的孩子得忧郁症了，要吃药了，我不知道小朋友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你一定有朋友亲戚他们家的孩子现在才十几二十几岁，要吃抑郁症药，需要去看康师傅。所以父母不要 play the role of God， 不要 play the role of God。 好，我曾经听过一个妈妈分享，对啊，他说我上火了，孩子不高兴，我叫他跪下，我当场就叫他跪下。我说你妈为什么不能叫你跪下？
什么年代？
对，也是咱们台湾来的啊，这我们这个年代的。President Obama 说过这么一句话：婚姻像两党政治啊，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但你还是妥协。这是一个政治人物说出来的话，非常的有智慧。为了 for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house， 我不知道弟兄们或者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你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你就不多说了，你不跟他争执了，你就妥协了。阿门。所以我猜，啊，我不是在解经哈，我猜哈。亚当明明知道他太太做的那件事情不对的，但是他太太把那个苹果递给他的时候，带着递给他面前，他吃了。第一个他爱他，第二个他想维持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谐，他不想把这个事情关系搞砸了。要坎坷，咱们一起坎坷吧。
够意思。
会不会因为他说，哎，太太已经吃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好，我们只是开玩笑讲的哈，开玩笑。但是人生很多的无奈 ，reality 有很多的无奈，真的是。我发现有很多人生有很多的 reality 现实的无奈，圣经并没有提供答案，真的，圣经并没有提供答案。好，我们要自己过我们的 life， 要来经历这一段，啊。所以我以前常常的研究这段经文，我那个男人为什么要吃？他不爱主吗？他没听吗？他也悖逆吗？我换做我呢？
如果他坚持不吃的话，他整个圣经就要重
新写。就重
新写。
神奇话，我们怪神哈、
啊，都怪神，就是说。
这个创造有问题哈、啊。好，我们 move on 哈、啊。很多答案，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很多圣经上，大家要有一个理解哈、啊。我们念过那个神学院的人就知道，圣经有几百个无法回答的难题呀。神学家也都没有解答的啊，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啊，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婚姻的不容易就在于这个妥协，你是要放下还是要坚持？你放下了，家庭就会和谐一点；你若坚持，又会吵架。可是你放下了，你又知道那件事情又是不对的，是赔钱的，等等，对不对？婚姻的不容易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放下与坚持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怎么达到？沟通。我希望你们家都没有这么多难题哈，你都不要去上这些脑筋哈。但是如果不小心有一天你碰到，思想三弟兄讲的这些话，平衡解决这个妥协的难题就是沟通，两个坐下来，把事情摊开来，好好的讲，你的想法，他的想法。所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啊，在于有一个优雅成熟的生命啊，互相都不坚持，互相顺服，沟通讨论，尊重对方，最后的 bottom line。顺服，两个人都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我们沟通了我们属世的、属地的意见、现实的情况，我们都谈过了之后，我们再看看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神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成熟的自我表现在你怎么处理关系，不管谁对谁错，如果一个人一方愿意退让，他是在释出爱和善意。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些，那个先退让的人其实他先释出善意还有他的爱，因为他在乎你们的关系，所以坚持的这方更要好好的珍惜对方的这个放下，明白吗？退让的人才是关系成熟的一方，懂得成全彼此的善意，而不是非要计较当下的是非对错。我相信很多人你在坚持的时候，你都觉得你是得理不饶人，你是站在理上，你是站在对的一边。但是我告诉你，你赢了现在，你输了未来啊。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贴在我自己的墙上。你觉得你赢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仔细想想，你觉得你赢了现在，赢了当下，你输了未来。对，你在工作上，我以前公司的同事，我发生了一些问题，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对， 有人他争取到了他的意见，让他的意见变成了整个团队的一个做法，但是最后我们的整个 project 被上面公司给砍掉了，失败。啊，你赢得现在，输了未来。男人的脾气决定他的事业，女人的脾气决定他的家庭，同意吗？阿门。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去，到教会去，基督徒都很会背这个箴言这句话，好，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然后下一句呢，下一段呢，都念不出来，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好，姐妹们，
整本圣经我念过了，我没有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说一个人的家庭是被丈夫给拆毁的。你若找到了，请你告诉我，圣经只说了愚妄妇人亲手拆毁了他的家室，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家不要说我不平衡，我偏心，我怎么样，圣经上就是这句话。
啊，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夫妻两个人同心，真的，这个同心太重要了，同心太重要了。啊，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么说吧，我一直在强调这一句话，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什么是帮助他啊？我要大家回去你自己填上这个空白。什么是帮助他？你定义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你和我在一起，我会让你很怎么样？我希望你自己填下来你自己的答案。啊，我三弟兄讲的这些东西都要让你自己去思考，你要去思考，去咀嚼，去 practice， 你才会得着。但是这都很宝贵的东西。有什么人你在你的婚姻当中也会想到，曾经想到，我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定义我要让我旁边这个人他跟我在一起，他会觉得比如说，我要让他觉得跟我在一起，我会让他很快乐，我会让他觉得很骄傲，我会让他觉得很满足，等等，你自己填下你的答案，好不好？然后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做，你常常天天提醒自己，你把这两个空格你填上之后，写下来贴在你自己的书桌前，提醒你自己。我要让我家老公，我要让我的老婆觉得和我在一起，我会让她很怎么样？你有曾经这样想过的？有曾经这样子有过这个意念？有过这样子一个 statement 的，请举手。哦，有。哦。哦、oh, ，OK，
写的就是个答案嘛。
哦，好，很好，很好。感谢主，感谢主。好，记住我们在婚姻中的角色哈，你不是法官，不是警察，不是老师，你是他的情人伴侣，不管你多大年纪了。阿门。我们常常都要做那个法官，对不对？我们常常都要做那个警察，哎，你今天这个 recycle 没有丢好啊，丢错了，是不是？啊，你们家发生过，我们家也都发生过。你的老公不需要你去教训他、教导他、告诉他这个碗怎么洗。好，跳过，跳过。你可以 会用很婉转温柔的方式来教导他。 OK， 用优雅的方式。哎，得着了得着了啊！这个天天提天天提，六堂课下来一定很好。这个我就不讲了哈，我以前讲过了哈，一个不离不弃的故事。我在云南碰到这一对这个麻风病的先生哈，我很好奇这个妻子为什么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啊。我去做一个田野调查，这个妻子是完好的，这个先生是得了麻风病啊，但是他没有把他送到麻风病院去，照规定，照国家的规定，你要把他这个送到那个麻风村里面去与世隔绝的，但是他没有去，他们就选了这个荒郊野外，在一个山头上啊，没有电，没有什么东西的，就在那边种这些玉米啊，种吃的，自己在那边生活。他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他有一千个理由，他足够的理由。以我们今天这个高风量的标准，离婚了，或者就把他送到麻风村去了，我还继续回去住在村子里面过一个正常人生活。他放弃他自己过正常人生活，在村子里面，在城里面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陪着他先生住了一晚。
为什么？这是2013好像，所以是一个很才几年前，四年前的事情，是真实的。我亲自这张照片我自己照的。
他已经得了病了，他现在
还有麻风病吗？
麻风病会有一些，麻风病会不会传染？
我亲自去了，我可以告诉你地址。
果然，
那就是国家的麻风村，国家的麻风村，在广西的我也去过了，啊，我都去过了，对呀，你说会不会传染哈？台湾早期也有一个麻风疗养院啊，在台北县，台北也有一个哈，那也是一个英国来的一个医生，他开办的，创办的哈。后来那个医生他最后老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得了麻风病死的，啊，但是是几十年之后了，什么疗养院啊，麻风病他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他已经那个手脚的那个组织已经开始烂掉了哈，已经这个萎缩了，神经都萎缩没有感觉了哈，那个时候投药他就能够止住他这个继续的蔓延，啊，但是他已经永远的 permanent 的 damage 了，啊，我那年去哈，啊，我就到这个村子，我在去了这里，还去了另外一个麻风村，那一个村子里面大概有20个人都是麻风病人了。我一进到那个村子，啊，那边有一个老太太啊，我这里没有照片啊，一个老太太就坐在地上，就这样朝我们这边这样跟我比比手。我回头看一看，没人，就是我哈，我就过去了，拉了一个小板凳啊，叫我坐在旁边啊。他们是傣族的，少数民族傣族的，那我们有一个翻译啊，有个弟兄，一个土弟兄，就帮我翻译啊。我就问那个老太太，我说你来这里多久了？他说我已经不知道现在是几年几月了，我三十几岁来到这里就没有再出去过啊，现在是多少几年过去了。家里还有没有人？有，但是他们不会接纳我们这样子的人。好，回答你的问题，我的手还好的，所以感谢主帮我祷告。好，做这种工作的人哈，需要有一点那个洒劲，除了上帝的呼召之外，有一点的那个洒劲，你才能去做这个东西啊。有一天我跟大家分享这麻风村的故事，太多的故事 ，amazing story， 我亲自在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哈，这是他们住的地方，这是他的房子。哦，就是这竹篱笆搭的啊，这跟我们今天我们主题有一点扯远了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夫妻是可以陪你去坎坷的，是吧？我相信这位先生哈，他虽然得了麻风病哈，但是我想他人生没有遗憾了，他人生没有遗憾了。
就像如果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你说，哎，某某弟兄啊，你可以毕业了，并没有遗憾，全校我们全校校花都认识你，对不对？你可以没有遗憾，是不是？一样的，好。婚姻中的自我定位，好，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个位置，那边有一个位置哈。你要给你自己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我对他很重要，我是他的依赖，我是他的安慰，我是他的点点点一切，所以我必须要做好我的角色。我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有这个期许，而不是一直要求别人，哎，你没有做好，你要要求你自己，我必须做好我的角色，因为他回来了，我要有饭准备好给他吃。啊，他生病了，我要带他去看病，等等的。可以吗？啊，定义立定志向，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我希望大家也，我们真的花两三分钟，我们今天这个应该可以哈。啊，花两三分钟写下来哈，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或者说你不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然后你朝着你这个目标去做。我希望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互相，你把你今天这两天写出来的东西回家，两个大家拿出来对一下，然后讨论交换一下意见，我想要的我不想要的是什么，你们两个人的讨论，啊，得到一个共识，然后两个共同的朝这个目标去做，天天的提醒自己。我不希望你这两天来了，听到这边哦，点头点头，阿门阿门，回家了，啥都不管了，那没有用。明年我们还要再来一次，再同样的题目再讲一次，写下你的答案。我举个例子，我告诉大家我的答案哈。我从小啊，我们家外省人啊，山东人，我父母他们就是啊，很普通的这个公务人员啊，没有什么嗜好，不打高尔夫球不干嘛的哈，啊，平常下了班周末的时候就是同事来家里面打个麻将，就是这样子。我爸唱个京戏，打个麻将，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常常放学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都是在打麻将啊。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小我们13张16张我都会打那不是赌场啊，就是卫生麻将，就是邻居街坊邻居要来打的麻将啊。那可是这个打麻将呢，第一我们家从来没有周末的生活，礼拜六父母都是在，要不在我们家打麻将，要不是去邻居家打麻将，没有说什么带小孩子出去玩啊，做点什么事情的，没有家庭的这种共同的娱乐，我们都是自己出去找同学找邻居去玩去。这是第一。第二，常常看到父母吵架，都是为了打麻将吵架。哎，今天输钱了，哎，今天怎么样啊？或者抢了个牌桌。真的，我把我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样哈，可能很多人有类似，但是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在这孩子的心里面就成为一个。一直在那里的一个石头，我定义，我将来长大了，我绝对不打麻将。我来了美国，我大学毕业来了美国之后，我一个麻将都没打，我带了一副麻将来，我带了一副麻将来。我想，那不是那时候我们中国留学生啊，就是说这个来这边的平常的娱乐要打麻将嘛，别人没什么事啊，我真的带了一副打麻将来，但是我一次都没打，真的。我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从来不打麻将。跟着我们到朋友家去聚会，他们要打麻将，我不打。我不想把那个东西带到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来。我定义，那个是我不要的一个家庭。你呢？写下你的来。我在西雅图有一个姊妹，她分享，她说她定义。他的爸爸是民意代表，是地方上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那在台湾那种社会，你是地方的这种民意代表，你那个区
老百姓家里有什么事情，婚丧喜庆啊，家里夫妻吵架啊，打孩子什么，都会来找你来调解啊。这个哪里那个等等，都会来找你调解。他爸，他说他爸每次一接到电话，人就要走了，走了还是睡觉了，都没还没有回来。他从小都看不到他爸，他爸爸在外面非常的这个活跃啊，选市议员什么的，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跟他爸爸有一个在一起的相处时间。所以他们定义，他将来的时候，他嫁一个老公，他绝对不要让他从政。对啊，可是偏偏呢，他老公对政治有兴趣，但是他就跟他的丈夫沟通，他就跟他丈夫沟通。呀、yeah, ，你可以做，但是这一点你要怎么样的 balance？ 所以我希望真的，你写下来你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婚姻？你不想要什么东西在你的家里发生？有的人他的父亲是会打孩子的，是骂孩子的。所以这姊妹说，我将来的家庭，你们绝对不能大声讲话。他的爸爸是一个高级的将官，那在部队里面带兵的，那个都是大声的骂人喊人的，回到家里面来也是很大的脾气，从小就很怕那个大声。所以他说他结婚，他的家里面他是不能够大声讲话。你要什么样的婚姻？
你要什么样的家庭？而且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这些东西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大家不知道，这是一个病态，这是一个效应。明天我会讲。好，很多原生家庭，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都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你不觉得？你觉得你只是发个脾气，但是那会一代传一代，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会把它带到你的家里面去。有姐妹说她丈夫会赌博，哎，她的孩子十八岁了也喜欢赌博。我说她十八岁怎么会赌博呢？因为他们家血液里面流着，那一定是她看到她爸爸做这个事情，她才知道，她才会学会的。好，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句话原文的翻译，它直接的翻译就是妇人的智慧建立家室，她的愚昧亲手拆毁她。这个手在这里又是一个很强烈的那个诠释，那个字啊，妇人她的愚昧亲手拆毁她自己的家。这一个家室是要用你的智慧来建立的。就像我刚才说那位师母，她不惜牺牲自己的色相，穿一件很单薄的睡衣去坐在她先生跟那个电脑中间。你说谁赢？电脑赢还是她赢？那当然是她赢，对不对？而且那是对她先生是好的。好，要用你的智慧。失败婚姻的共同点哈，不尊重。我们的墙壁上都有了，我就跳过去了。离远情疏，那边没有哈。离远情疏，我们失去了当年的热情和激情，讲理不讲情，想要改变对方。我们忘记了婚姻中的大事，只在小事上面挑剔计较。啊，那我们心理的距离会变成身体的距离，身体的距离也会造成心理的距离。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看不起你的配偶，陪他去坎坷。我今天放那一首歌的目的，希望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印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记得这句话，陪他去坎坷。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瞧不起你的配偶，男女都是一样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方这个人他也是神所造的，神亲手所造的，他的价值跟你是一样的。不管他现在多潦倒，不管他是不是得了麻风病，都值得你尊重他，好不好？好， 你不尊重自己丈夫的后果，最后受伤害是自己的婚姻，不是吗？不是吗？最后受伤害是自己的婚姻，划得来吗？你觉得那个坚持有必要吗？你觉得发那个脾气有必要吗？身体的距离会造成心理的距离。我们当中，你还有固定，你们夫妻两个偶尔你们会自己出去约个会的，把孩子放在家里交给别人，你们会出去约个会，吃个单独你们吃个饭的，请举手。哦，
现在孩子是在家是全是靠的机会。
我后来哈、啊，我这几年我在网上订旅馆，还是要出去打球。在订旅馆呢，他订了旅馆，他就你参加 membership 什么的，他就问一些问卷调查，你喜欢什么样的房间啊等等等，还问你为什么你这个 trip 是为什么来哈、啊？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的 ？Romantic getaway， 你说我都不明白现在吗？叫 romantic getaway。好，夫妻两个，哎，难怪我隔壁的那个老美的夫妻，他说：“哎呀，我们今天这我们这个周末要去 San Francisco 啊，这个住一个晚上啊。哦” Romantic getaway。你们还有属于两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吗？属于两个人的对话，属于两个人的约会，要把它设成一个你必须该做的事情。真的不要省那个钱，不要觉得哎呀我们在家里吃就好了，哎呀反正就是家里也没别人嘛，就不一样。
可不可以红的字看不见，而且在墙
面。还有属于两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吗？还有属于两个人的对话吗？还有属于两个人的约会吗？ What should be your first priority?不要一个贫穷的灵哈，这个传道书跟我们说了，神要我们吃喝享受我们在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这是我们的份啊，所以要有这个预算安排，夫妻两个人偶尔每年啊出去，就你们两个人，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一个小 vacation。讲理不讲情啊，这也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啊。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不是分对错的地方，不是你先爱我我才爱你啊，不是我比较辛苦所以要怎么样啊，或者你就是应该洗马桶，你就是应该要做饭，互相的啊，帮忙，让男人像个男人。什么叫做让男人像个男人？我看过很多的弟兄在家里什么话都不说哈，那个妻子是这个好，多给男人，多给他一点信任，多给他一点自由，让他来做决定。我们今天都有提到这几个字啊，多给他一点信任，多给他一点自由，让他做决定。然后呢，男人你也要体贴多一点，嘴巴要甜一点，你要认真听一点。姐妹们阿们
阿们、
啊、很可惜很多丈夫没有来哈，那不是我的问题哈，你看好，丈夫们哈，多体贴一点。婚姻最大的致命伤我昨天说了哈，就是指责摔脾气，好 verbal abuse， 我听过太多了 verbal abuse。啊，你口头上的这种 abuse， 说这些伤害对方的话，还有一个伤害孩子的话，你在教训孩子的时候，你说一些伤害他心灵的话，那对他的伤害很大。你不要以为你只是在骂孩子，啊，他都记得，婚姻最大的致命伤。让女人像个女人，多宠她一点，多听她一点。那女人自己说话轻一点，温柔多一点，脸色少一点。弟兄们阿们、蒙
神祝福的夫妻关系啊，以父所书这么说的，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丈夫。很多牧师喜欢讲这一段经文，我从来不讲哈，因为讲了这个顺服两个字还是从来进不去。那我只要提醒大家哈，为什么保罗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他这里为什么特别讲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哦，那你不觉得不 make sense 吗？你就一个丈夫啊，为什么呢？还特别强调顺服自己的丈夫，他是说你们做妻子就顺服你们的丈夫就好了，为什么特别强调顺服你自己的丈夫？
会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
好，我跟大家分享哈，弟兄们，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先不要走，先不急着走啊，可能就讲你家哦。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老婆回家跟你说，你看教会那个长老他多会做丈夫，多好，又属灵又殷勤又会讲，你怎么不跟他学学？不要比较，不要拿你的配偶跟别人比较，特别不要拿你丈夫跟别人比较。你看你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吃饭也不祷告，你看家谁家谁家谁是谁，你看多好，你看神多祝福他，工作又好，好，顺服自己的丈夫，不要比较。顺服的真正意义啊，在对的时候微笑宽容，你对的时候微笑宽容，你做错的时候放下骄傲。我记得昨天还是今天早上一位弟兄分享，我们若弟兄做错了已经承认认错了，就不要再穷追猛打了。对不对？微笑宽容啊，顺服不是忍气吞声，忍气吞声，顺服是一种内心的平衡，是成熟的优雅的人生态度啊，顺服是融合了爱、忍耐、牺牲和成全，最后的结果是微笑的。我们都觉得顺服好委屈哦，其实你真正顺服了，最后的结果是微笑的，你成全了这整个家，还显出你的优雅。顺服不是认输，是放下。我希望大家重新对顺服这两个字有一个很新的认识。我本来是要大家来讨论来分享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啊。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8:30了，好心情好不好，轻松一下。这首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我们大家起立来唱好吗？活动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出去这个办我们的晚会，很轻快一点。Thank you. 续哈，你配偶如果今天在场的，过去给他一个 hug。 你配偶不在的姐妹们，你的好朋友给他，也给他一个 hug。 弟兄，给你的好朋友，给你好弟兄一个 hug。 师母，师母去给，去给那那单身的，师母去给单身的姐妹一个 hug 好不好？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这歌非常的好，我们学习了很多，我们学习爱。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爱真的分享，真的表达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一节，我们来。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
能够在这里欢喜的在一起聚会，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把这个爱，把你给我们的爱能够回去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朋友，也让我们把我们在这里所学的一切能够真的 practice， 能够传递，把你的爱传递到我们身边的亲人当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呢都充满了喜乐，都没有烦恼，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感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交给主席。